今天是正式研究的开始，希望大家把上次发的第一次发的那个古本大学的这个都带在手上。这一篇书，大学这一篇书的它的纲要啊，三个要点，古人所谓认为是三纲，三个纲要：明德、清明、至善。那么下面所谓八个条目，就是八个系统：情义、正自知盖物、情义、正身、修身、齐家、平天下。第一章上就是这样。那么他这个在明德、在清明、在自欲自善，这个我们正常做了一个比方，等于佛家的禅宗的顿悟。下面讲修养的次序功夫啊，知而后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然后就能达到明德的这个境界。在下面提出来，就是如何能够正身情义啊，情义正身的修身，这是个人的完成，自我修养的完成，所谓自理之道，自己建立自己，然后发之为外用，就是几家治国修身，这个平天下。这个次序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现在手边拿到这一本大学，从宋朝以后，这一篇书经过朱熹、朱夫子经历过、编辑过的，跟古本的大学有出入啊。那么我们晓得，大学这一篇书原来是《礼记》里头的一章。这个《礼记》里头的一章啊，它的程序是不是完全跟古本大学，就是我们法的讲义那个样子次序是不是一样，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个问题我们晓得，古本的大学这个印刻在五代的时候，唐末五代大部分是叫古本大学，我们手边发的这个原稿啊是这个样子的次序。到了宋朝，朱夫子出来，他因为是宋朝的儒学也是理学家的集大成，我们手边如果是旧本子的书上都有记载，他是依据二正夫子啊，敬义先生就是他的前辈老师，那这个认为真理啊应该次序叫这样。所以从宋朝以后一直到民国初年，我们念书的，尤其当年考功名的，大学的住宅经过明朝朱元璋下命令，一看要叫朱熹的这个住宅与他的次序，以这个做蓝本。所以过去的考功名跟现在联考一样，非读这一本书，甚至连注解都要背得来，才能说考取一个功名。所以实在寒窗啊，那也是够苦的。可是这个中国的思想，就是用宋朝，尤其到了明朝，朱元璋下了这个命令以后，一直几百年来，文化思想困在这个范围。也可以说困在朱熹、朱夫子的范围。在过去，假使有人明朝、清朝这六七百年之间，如果讲朱夫子不对的话，杀头的，那很严重。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他不对，但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做批评。现在到时代不同了。那么 我们现在再仔细的念咒，从小的时候，我像我们个人的读书，都是叫朱夫子这个蓝本背下来，读下来，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到了后来民国初年，我们念诵的时候也跟到对于空蒙之书啊反感，不过在我个人虽然反感，不太反感，啊，因为书念成小孩子的时候读得太熟练了，太熟练不免有感情，而且还有一点加上人生啊许多的经历，虽然在念少的时候念成的时候也感觉到他的话非常对，不能完全推翻。后来渐渐的加上自己的读书与人生的经验经历越多，越觉得这个推翻儒家的又就是孔孟思想是世界上最笨的一件事情，又就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都在这个儒家，宋朝以后所谓经过朱夫子经历的这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它根深蒂固，有它的道理，等于我经常说告诉我们要研究西方文化必须要读懂人家的原文的英文的圣经新旧约就新旧约的传说，当然圣经也不是一般相信基督教徒们那么容易了解的，譬如相信基督教的像这个摩西的六经啊创世纪等等就很难解释，到了新约最后的一篇那就是基督教的密宗也更难解释，所以前两天有位念着基督教多年的同学跟我讲这个约翰的启示录最后的这一章，我说那就是密宗，是啊，他看起正道，而且那个观想的正盖非常奇妙，他说在外国很多年几乎没有人敢碰他，我说有机会我跟你讲啊，他很高兴你讲这个新约的启示录那这就是创作，我说新约启示录真的很难讲，那几乎是没有办法可以懂，那么这个话也就是说了解西方文化必须要了解人家的圣经的这个文化的精神，了解东方文化必须要了解世俗这个彻底的精神，这个精神同朱熹夫子朱先生的编辑的方法对与不对啊没有多大关系，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一段话，今天首先碰到一个问题，照我的原意来讲那是非常抱歉跟朱夫子的意见完全两样了啊，编辑的情绪两样，上面的我们上次讲过不多讨论了，再提起主义第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说一个人不管你职业地位有所不同，而人格的养成人生建立自己如何做一个人基本的学问一定要建立，所以我们上次的结论这就是我们三千多年来也可以说连上下五千年所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教育的宗旨，教育的目的是完成一个人格，如何做一个人，怎么样要做人发展起来，怎么样去做事完成人生一个正确的途径，这就是大学的目的。那么大学的目的告诉我们，人之所以做一个人必须要智慧的了解自己，如何的修养自己，这是第一章的目的。跟到下来我们手边拿的书是康告业科敏的大太宰 故是天之明命，地点也，可命众德，该自命也。这一段，这一段，我们先解释了这个文字啊，再加讨论。这一段是住大学的人，就是说曾子吧，孔子学生，他说明明德的重要，等于我们写一篇论文啊，写的哪一本书上什么人怎么说，哪一本书上什么人怎么说，跟现在人一样，验证古人，来证据自己的话见解是确实的。比如他验证康诰这一篇书，这个是尚书里头书经里头啊，在孔子以前的作品，说必须要可，就是能够，一定要能够明德，就是验证了这一句话。这是康诰这一篇文章啊，
可能有些人找不到这个部分，
不是我现在讲书上，哦，那没有办法，没有带书，只好找有书的。
跳板墙这边也有。
嗯，那个我们想等一下再讨论啊。啊，我们现在是讲书上手边拿的这个史书啊。他。
讲义上面第十七行。
啊，这个发的古本讲义第十七行啊。他又验证太这些故事天之命运。这个故啊，在这里呢叫回顾，回头看，等于我们引用一句话，回头是岸，要回头看，回头回转来看自己。那么在中国的古文送别告诉青年同学们，有时候念文章念到这个故字啊，是虚拟字，等于现在的话，那么就这个用，那么是跟女年上下连接的转折的一个词句，不过在这里不做这个，是等于说就是这个啊，要回去来教我们这个上天，这个天并不是宗教性的，在中国文化生命本来的那个光明面，这个都是验证。太假也不是一只有这一句，也是一篇书，不过它中间抽离了跟明德有关的这个观念来讲的。那么再说地点，都书中上有可命众德，能够内命自己，内命自己等于禅宗所讲命生皆生，可命能够命重的完成最高的行为道德。那他说这些书上都提到必须要自己，一个人做人要自己做一个自命，内心上的自命，也就是内命，内在如何命生见性。换句话说，不用命生见性这个名词，我们要怎么样了解生命的本源，心性的本源，这个文字这样解释这一段话。那么我们现在假设诸位手边拿到有这个四书呢，我们再念一下原文，没有的可以看看别人的啊。第一段下来又征第一章，又征一章，他该孔子之念，他认为朱熹夫子认为这是孔子的传道的话，而曾子熟字是曾子啊记下来。几卷十章，他是大学这一篇把它分开有十段啊，分十章，在曾子之意而猛然记之也啊，他说是曾子的意思发挥的意思啊，下面曾子学生们的记录，就是朱熹先生的念咒，咒本颇有初解，他是古本大学里头有错处，次序有乱了，错解就是古代 上课的时候写大学的时候没有纸纸张的哦，啊，文字刻在竹片上，一片一片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念书啊是很非常困难，要背一大背的那个竹片子啊，竹片子用牛皮来穿起来，拿牛针不是牛皮，牛针来穿起来，一片一片竹片子看完了念就往翻过来，再第二片翻过来。所以以前的中国字每一个字要念就清楚，一个字代表了很多意义，所以写文章啊越简陋越好，很困难。所以孔子念就已经是未撇三绝，那个牛筋拉断了三次，你看他那个书不晓得念就了几十年，他翻了又翻，翻了又翻啊。他说这个古本的大小可能是有错了，正因政治所定，朱熹先生讲的，他有实情，他在老师啊正义，政府之正义权所定下来，啊，这个正义权各国的正号他们定的，而更考真问，他说他经过考据研究，编为序次之种，他重新把它编排。编排过就是这样，所以大学第一章完了，即本乱而末之在佛矣，即说后在博而即说博在后谓之有也。这一段以后他就把这一段，我们现在发的讲义是刚才讲第几号啊？
第十七行。
第十七行这里，他这个是古本的大学，那么朱夫子的编排呢，只把第十七行到第十八行中间该字名也到这里为止，他重新把它编过提上来，放在康告这里，哎，放在这个第一节谓之有也的下面。那么他自己加一句说明编辑这本书为什么这样编的道理，他说又传之首章，这一段第一章，他不是讲过大概曾子说的啊，印证的证明啊，他认为我们讲过的第一个课程讲过的那是孔子的话，下面都是曾子发挥老师的意见，就解释又传之首章，是解释啊明德的道理，因此他把这一段关于明德有关的话，他拉上来放在这个地方。这个跟到下来他这样编排有他的道理哦，我们先念就看了啊，先把文字念就书书念就好了，我们再讨论内容啊。汤之谈命也，商汤的时候古人啊到处写些概念，等于我们后来过年过节啊，挂些门帘，挂些对子，门上挂些帘对，古代每一个器具上应用的器具上都写了些话，啊，写了还提高人的注意警觉。说盘命，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并不一定装菜，啊，这个盘子是装贵重的东西，经常食用品需要到。用的时候盘子都摆在眼前，唐朝相汤的时候盘命刻的什么话，够子星，子星又子星，这个够虚作者，换句话说那白话的翻译，假设今天星了，星起了开始星了，又子星，还有这个日星，天天都要星，就是我们武昌盖日星电影院啊，日星又日星又日星。那么这个话都是我们小的时候读啊，老师是要我们背，我们也背了够日星日星又日星，我们一边读啊一边知道那个效果，够日星日星又日星，但是他讲些什么不要讲些什么，只好知道狗来念啊，问老师是怎么样哦，要日行啊，日行怎么日行，他也不讲，我们以前老师们老古板的很讨厌，你问他日行怎么行的，哎，慢慢就会懂了，你大了就会懂， 我大了当然懂，还要问你是吧？可是以前读书就这样，大了哎，后来一想他的话有道理，当时跟我们解释了也是不懂。狗日生，日日生，汤子盘，盘子来写了一个东西，这么个东西，那是这是干什么呢？啊，那好了，这个盘子用完了，明天不要了，要换一个新的了。啊，日日生了，又日生，哎、啊，后天又不要了，又换一个了。我们穿了这件衣服，明天不能穿，因为根据中国文化，要狗日生，日日生，又日生，啊，没有钱跟爸爸妈妈来吵，哎，你要根据传统文化，我天天要。穿新衣服嘛，啊，够了。事实上不是这个道理。他讲什么？我们人就是真的，人要天天求进步，今天的进步已经算是落伍了。只有明天，没有今天。如果停留在今天的成就、今天的成绩、今天的知识的满足、学问的满足，你这个人已经下去了，堕落。只有不断的前进，永远的前进，是吧？狗日生，假定你已经有进步了，不要以这一点进步为满足，又就是道德修养的修养，不断的求进步，要天天走进步，天天走进步，加重女气，不断的又日生，不断的进步，啊，本来就是我们体会人生，所以我们这个人啊。很多人知识跟体能那个都一样啊，相当的成就啊就停留在那里，永远没有进步，又就是修问啊，修问到了一个相当的阶段会自己满足，不肯求进步，做人做事什么都是一样，这个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汤子盘铭可得就是正告自己不断的进步啊，只有明天，没有今天，明天的新来的才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学问。那么这是引证了古代的概念，又是一段。第二段呢，康告也啊，康告要说引用康啊，助生命，人永远要做一个心智，要启发一个新的正感啊，启发一个新的发现，是自己呀、啊，永远是前进，不停留在过去的啊。要是我们晓得人生到了中年以上以后啊，多半停留在过去。要是老年人，当然像我们这些老年人，蛮可怜的，做到来一谈话就是想当年啊，当年我那个人怎么样？哎，我读书的时候怎么样？我当年怎么样？那个当年啊叫当掉了啊，还当个什么呢？啊，当年的英雄啊都过去了，人只有明天，啊，这个这是永远不断的启发，这是引用康告的三个字，一句话，祝生命。我们要说的一个人永远不断的有新的发现、新的正感、新的造就，又就是学问道德上不断的进步。再几次引证诗经诗曰：“周叔正报即命为生。”他说周文王、武王复制，周朝统一了中国啊，建立了周代的文化，700多年。当开始的周，虽然他是个古老的邦国、古老的国家，但是即命为生，他的精神生命啊。永远不断的新的进步，那么这些都是印证，说明一个新字。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就是现在白话所谓，所以一个君子之人，即便在哪一方面不断的努力，努力到发展到你的智能能力到极限，极限。还要走正步，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话，百尺竿头更正一步啊，不断的正步。那、啊、我们平常经常用躺尸，后世用躺尸勉励之人，这又就是老年人的正改，百日一三正啊，这个百日 太阳白日大家大概没有注意啊，啊，太阳怎么是花红色？太阳有几个颜色哦？啊，要红色，要黄色，要白色。太阳刚上山的时候，照人，东方向下红的，海里刚刚一跳上来，那很好看啊。在高山顶上观海里头的日出，一个盘子里头装了一块这个鸡蛋的啊，鸭蛋的，红的鸭蛋，黄的红色的金黄色跳上来，慢慢到了天顶变金黄色了。中午到了晚上下午三四点钟靠日落西山的时候，白色发白，那个黄色发白，这个当然从天道，这是一个物理，从天道运行，距离我们的这个经纬度的关系啊，距离我们的视线感受不同。到了晚上太阳完全快要落山了，又是红色了，又是鸭大的钟声。所以古人是像李白诗，每一句诗所以作诗啊，白日依山尽不是乱用的，一晓得白日啊是太阳快要天黑了，哎，你说红日依山尽，那就完了，快几分钟就掉下来，那变成红日。白日黄河入海流，雨中七里木更上一层楼。人生的境界永远是这样，雨中七里木，向高去看，远去看，啊，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前进，更上一层楼。哎。看我们后世可以用这些大诗人的诗来说明许多学问的境界。你看古代孔子也好，曾子也好，他们也用很好的诗来说明境界。因为有许多人生的境界与现象，不用文学的意境几乎是表达不出来。那么这个我们文字上也了解这一章，所以朱熹朱夫子加上编右传子二章右边，那古人编是不是现在，现在先写题目再写中间内容啊，古人把书这一节看完了，画一下作为改版，又是过去了，这样翻过来了啊。右传子二章十是展示生命的道理，就大学呢啊，在命的在生命，在自于自下。那么下面的第三章啊，就解释自于自下这个字了。在朱夫子的这样的编辑的观念没有错，所以把古本大学他认为有错了。这个是解释生命，这个是解释明德，这个是解释自于自下。我们也跟到他，当然像我们转了几十年不算数，几乎跟到他转了八九百年，我们的文化在我现在过上念着，好像不是皇帝帝王时代，是帝王时代就不说了，不敢说，因为我还要把这个吃饭的家伙留到了吃饭啊，不然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那不好办。我认为古本的大学对他用不着那么编，那么他的编古人有他的独到的见解，但是与古本大学的精神出入太大，等于我们讲老子写了五千年，几千年来的解释老子的文章不计其数，是不是老子的本意跟我们一样都很难讲。大学的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那么我现在提起时代不同，真的很客观的就学术研究，现在学术研究态度，我的见解认为同朱夫子的见解完全不一样。他这样做，他的观念比明德、生命、自于自在三个纲要困住在那里，然后拼命来解释，这个是明德，这是生命，这止于至善，就到学术的路线，转到学术的牛角尖去了。 那后世的话变成书生的见解。大学这一本书它之所以称得上是圣经，是真讲人生真正的修养啊，且是知道的很实在。他这样一来啊，反而比他打算散开了。我觉得像古本大学的次序啊，倒是很清楚的。这个问题是怎么样研究呢？我们要仔细提出来讨论。这个现在有一个重点啊，这篇书我们再反复的讲啊，念这个手术是很麻烦的啊，念这个手术很没有味道，一点一点慢慢的扣，慢慢的讨论。第一，首先我们晓得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行明在主义之上，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呢一直到虑而后能得，这个是基本不谈了。然后提出来反复，一个人要修养到内圣，内在自己的学问成就、人格的成就建立，然后可以出来就是啊，然后就是甚至于主观都可以。那么这个是教育的基本，人的教育的基本。跟道提出来有一个次序，八个次序：该物自知、情义、净身、修身。叫古本的大小的次序来说，人怎么叫能够达到明德的正根？先能够达到情义。当然情义首先要自知啊，晓得这个方法，晓得这个路线。自知的以前呢，先要改悟，先被外界环境的引诱、物质的欲望的引诱先要排开，完全建立内心精神的义。这个义是什么？情义怎么样叫情义？情义情到了以后啊，有内明的意识情到了，自然可以明白到明德。所以没有办法拿任何一家来比方，无论如何你反复用中国文化经过发完了，只有可以拿禅宗的道理来比方。就是说你自己呀、专心一直内疚以后，才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以后，自立以后，再可以立天下。除了这个以外，据我的知识范围所知，当然世界上许多的学问我是不知的啊，没有其他的可以做比方。拿人文文化来讲，那么我们如果了解了这一方面，就看到古本大学所指示的就是这个路线。要怎么样去明德呢？他先不把什么科门中德啊、印证古文的提上来，没有先提上，他先就是啊，要啊，意思该这个，首先就提出来的情义。那我们手边这个讲义帮大家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第八行的中间，此为知之至也。此为者，这是周夫子编的，等古本一样。跟到他下来，就讲情义。所谓情即义在，物自欺也。啊，就是这样。举号啊，举物。物秀举好好色，此之为自谦，故君子必人即妒也。小人显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嫣然。啊，这个嫣然，眼既不善而举即善，人之视己，举见己非甘然。啊，在乎一意。此为情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人即妒也。君子也，师母所事，师手所指，其念夫妇容吾得容身，身广体胖，故君子必请其意。古本的次序是这样。而这一段给周夫子呢，把物质企业摆到了后面，又第六章第五章之后， 把它憋到这里来，啊，这一段把它憋到这里来，因为他先把神纲抓住，先要讲这个是明的，学文就做感，啊，我们第一个题目什么这很逻辑的啊，这个前提是什么明的，有关于明的都排到这里来，排得很好，啊。那么什么生命有关于生命排得第二行排得很好啊，把孤本的打散了求过来，有关于子善排到这里来排得很好，看起来很好，但是我相信朱夫子啊，恐怕临死的时候他都不安心，这个问题不是乱讲的，你看朱夫子念咒朱熹的女奴，他一生的传记，他的朋友学生记他，他一辈子用力于世俗的安排，费了大部分的精力与时间，但是随时变动编排，他临时啊还在用心，可惜啊断了气了，假设我想再活个几百年，也许他不那么干，会叫孤本大雄，这个有一点标奇立异了，何必呢？我觉得就学问的态度还是叫孔子的办法啊，去而不就，加以解说，自己不创作，信而好古，啊，信任古代所传流，即使错了也没办法考证，大部分加上我们的意见解释可以，一定把古书这样编排了，这个有的罪过了，不大对，至少在我的看法是这样，因此我们现在假设不叫这个千八年来七八百年来传统的次序完全拿孤本大雄来念咒，他讲完了做人的根本，谁要做到诚意正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么这个学问的第一步是诚意，意在就是意志，我们的思想意识，那现在讲很明显了，就是这个意识脑子里这个思想我们不断的乱，心里头乱，心里头乱的意识心怎么样能够归于宁静下来，它上面有讲的要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怎么样知止，这个知呢它必须要从意识上修养开始，从内在的修养开始，所以啊它跟到下来就是先要诚意，那么我们现在假设研究的次序啊，我认为叫孤本大雄的有道理，所谓情急意在啊，不晓得大家手边都有这个讲义，现在我们从讲孤本大雄来翻过书来也好办啊，所谓情急意在无自欺，这是古人的解释，他说怎么样叫情义，一个人意识，譬如我等于我们讲这个人要诚恳，怎么叫诚恳，很冷很难下断语，我们经常对人家讲话或者别人讲话对我们讲话都讲哎，我是很诚恳的话，这个诚恳不诚恳啊天晓得啊，还有谁知道呢，我自己知道，只有自己晓得自己，所以天晓得天下太远了，真正诚恳不诚恳只有自己最清楚，人所以在作用上说情急意在无自欺，也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做人啊欺骗人家不难呐、啊，欺骗自己是最难的事，也是最痛苦的事，可是世界上的人我们在第二步再检讨做人呢，哎，人啊不欺骗自己还活不下去，多半是骗自己活下去，我很有前途，哎呀我将来一定会发财，哎，你看我不去耍老家，嗯，我将来一定有办法，自欺一番很有意思，而且、啊、没有事情坐在那里不要看政治自己都会笑起来，哼，我将来又就在幻想那个前途的美丽啊，实际上都在自欺，人是专门做自欺的事，幻想啊，不诚实等等，所以 我们讲别的课程已经提到过，明朝有一个人讲人生只有三件事啊，不自欺，不欺骗自己，就欺人骗人家，再不然呢别人所欺，受人家的骗。哈，人生三件事，即使人生啊自欺欺人或者受人欺，都是自欺，就是自己不明白自己。人生最难明，如何不自欺。所以学问知道情义，这个义如何情，事事无物做到不自欺，简直太难了，不可能。首先提出了不自欺，他说不自欺怎么样做到不自欺，举物物秀，举好好色，这两个比喻。他比方人讨厌臭的东西，我们看到臭的东西，物就是讨厌了，讨厌臭的东西，我们问都懒得再去问啊，臭东西、哎、不问了，把鼻子蒙起来，脸就转开，看也不看，不愿意看的东西，臭的东西，就好好好看的东西一定站在那里啊，都看几眼走不开了，这是心理的状况。他拿心理的状况说明这个是情义的有一个道理，情义道理说自己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绝对有勇气的，哎，有大智大仁大勇拿得掉，认为对的事情绝对要去做。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做人行念要善，做好事、哎、做好人做好事，理我们知道了，一碰到事情做不到啊，有许多事情做到不应该理的，所谓拿禅宗的话放下这些事情，把它解脱不理它，你放不下啊。因此所以不能想讨厌坏的东西说不看就不看了，好喜欢好的东西说抓住就抓住了，可人不能做到这样，无智无勇，做不到有这个决心，这段就是自欺。接着用上啊，自己对自己用，所以人的学问的修养，所以拿一把刀杀人容易，自杀也不难。什么难呢？就是自己对于思想情绪的忍修正，比自杀还要难，比杀人还要难啊！自己的坏的习气改不了过来啊，譬如我们说修禅一样的事啊，放下就是啊，都晓得讲禅放不下的啊，结果放下了什么都不放下了，还放不下禅呢，那就是更放不下。所以啊，人处处在自欺中，所以自欺不自欺之难。他说假使人能够做到不自欺，对的绝对是叫他这样做出定，不对的绝对的放弃了，能够做到这样就叫做真正自谦，这个叫做自谦。所谓谦虚并不是说一天到晚把这个腰弯起来，看到人头低下来，哦，我很谦虚啊，嗯，好好好好，你好你好，这叫谦虚，那是礼节，不是真的，内心不一定这样。我这个人欺负我打你不过来，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好你好你好，那是我打你不过来，只好认吃亏啊，肚子里气得很啊，这不是真谦呐、啊，啊，谦虚要自己谦的意识中间非常清明自在，换句话清明在公，永远清明在公，这个是真正的自谦。他说这个自谦这个情义要做到什么，古君子啊毕竟是笃也，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叫慎独，古文简单，我们最小心的是单独自己。比如我们大家整天坐在这里衣冠楚楚啊，衣服很精致，大家很有礼貌，你一个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在房间里会这样礼貌了？不会的呀，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反正管他的， 没有人看见，所以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啊，最难管理自己。所以慎即独，孤零零自己管理自己是最难的。学问之道在慎即独，对付自己。所以我们经常讲，征服天下容易啊，征服自己非常难。征服自己是慎即独。刚才讲的还是外面的认即独，内在的认即独，我的思想怎么想，谁看见？我觉得在讲大学，心里头在随便想乱七八糟的事，你大家也不知道。你们坐在这里是听这个圣人知道，心里头随便想小人之事也没有错，谁有看见？这个看不见的内在的这个孤零零的，它悄然而独立，这个是真我，是单独的存在的。这个单独的存在的修养修问终生就是这个东西。只是谁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自在盖无，无盖而后知之。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自己孤零零内在的这一念甚至独立，不管你看见看不见，我要对得起自己。我做人是为自己，所以有些同学们啊，有些孩子们经常受了气，或者是受了穿个衣服啊，或者有时候哎呀某人讲不好，有些年轻同学跑来跟我讲，碰到我忙得烦的，我说你真讨厌，啰嗦个什么，你穿衣服，你做人为自己活的，不是给人家看的，你也怎么样怎么样，对了嘛，你就这样做去走嘛，你认为不对的不要做嘛，啊，为什么将就别人要这样，所以我要这样，你也不是为人家活道，人家能叫你死你干嘛，是为自己活道，为自己活道，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人，我要做到我真正建立的我是什么，至善的我，至真至善至美，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的这个我。所以啊，君子慎即独也，这个独不是讲孤独单独啊，超然而独立，超然而独立啊。这是孔子在易经上说啊，这个出然而不拔，站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而不动摇，随便你外政就慢不变，永远不动摇啊。所谓能够做中流砥柱，中流砥柱四个字大家经常可以应用，时代的潮流流水一样，那个石门水库开了，暴风雨来了，那个大水冲到什么都给你冲跑，你要站在那里不动啊，坐根立地啊。武侠小说上两个脚啊，这个气一用啊，要蹬下去好几层啊，随便什么力量拖不动。人生要建立自己这个精神，这个人格，人格。所以啊，君子必人之独也。那么下面讲，小人显居为不善，无所不至，皆争之而后业的，业绩不然而居极善。这是描写人生社会的一般人的心理，就是我们大家都如此了。他一个普通的人，这个小人大人啊，不要看人那么大那么小啊，这个小人大人是个代号，古代那个社会的口语的代号，那就是也等于现在所谓年轻同学们凯子啊马子啊都是代号，没有关系的啊，把这个小人啊大人啊这个代号不要看得那么严重。这个大人呢，真正讲大人就很难了，我们已经解释过大丘知道大小人普通人，所以不要看到小人啊就想到这个坏人啊，或者什么观念，这个观念是错了，跟到大家几千年当中的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这个小人是普通的，我们普通一般人啊，显居位不善，普通人的确的你这心里很明显，普通人没有事情做，那越空闲要多于剩余的时间，他乱打些主意乱想，因为他不能认知读思想，人生没有终生，人生思想没有终生啊，精神没有终生的主宰的话，他到了无事可为的时候啊，那就乱来了。 这不是我们也引用过明朝的晚年清朝的初年天下绝对太平国家好的时候就像《红楼梦》里头那个社会那个世界啊，有些世家公子就讲啊，不做无益之事，不敲敲麻将啊，不做做这些无聊的事情，何以切齿有聊之生呢？这个日子那么长，多么打烦啊！一个人没有终生的思想，没有终生的主宰，不能圣洁读，他碰到倾斜的时候，自然什么都来，小人显诸为不善。啊，我们先讲到停了。